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画一画，我是老杨，
我是另一位主播。
我们这期接着上一回，我们这变成章回体了，是吧？
哎呦，晚清小说了，啊、
哎，
好，接上上一回
啊，对，上一期是《完美的日子》，
我昨天又看了一遍，
哎呦，
我昨天晚上又看了一遍，
我是一直舍不得看，舍不得再看第二遍。
天，为什么窝鸡蛋呢？
不是，我主要是准备拉着老婆一起看。最近不是忙着收拾东西吗？
他第一遍没看过吗？
他没看过，我那是自己在家，我是一个人看的那天晚上，他们都睡着了，我就一个人都用那个投影仪看的。
那你还是可以分享一下。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跟他说一起看一下。不是最近一直收拾东西嘛，收拾行李就。一直没挤出时间。对
对，要逃亡了。
逃亡。对，你昨天又看了一遍，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
怎么说呢？
嗯，
看到最后就是伊索冈斯开着车听妮娜塞蒙哭。
嗯，
我觉得我不就是这种人吗？
嗯，
就是或者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吧，这种经历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五味杂陈，很多情绪突然上来了，哎呀是不是？
是，
对过往的很多情绪都出来了。我觉得就是，你还可以甚至对应着歌词去理解这个，在最后这个长镜头这个场景，他表情微表情都不是微表情，比微表情还多一些，表情很丰富嘛。
对，
在喜和悲之间嘛，对吧？
对对。
他其实蕴藏了挺多，又有我感觉啊，又有悔恨的部分。又有欣慰的部分，又有放不下的部分，又放下的部分，是不是？
完全是。
又有想赎罪的感觉，又有罪赎完了感觉，反正就是很复杂的。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反正有时候会这样，就是大俗话，情绪到了，歌也对了，
对，
就有很多东西就是出来了。对以前一些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啊，自己到底做对了做错了，是吧？就那些。可能还有点有些幸存的感觉，有些什么感觉，就各种感觉会浮现出来。
对，我觉得特别是有时候看这种文艺作品，会把你这很多情绪带出来。就像他可能在影片里是因为这首歌把他很多情绪带出来了，是这样一个设定。但我们其实看了这个电影，同样是被这个电影把我们很多情绪给引出来。你说这个伊索广司的最后这个感情或者说这个感觉你也有，或者说你这不就是你，对吧？当然这个情绪我也体会过，也有过。然后其实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看到伊索广司演的这个角色，我上且忘讲了，我其实莫名的是觉得跟你有点相似
啊。
嗯，
真的假的？
某些地方啊，我觉得
我还想说呢，这个人物他有时候不是话很少吗？
哎，
我也觉得那不就是我吗？
嗯，
别看我节目里废话这么多，是吧？
是，其实平时是惜字如金的，是吧？
没到这程度，
没到这程度，反正跟我还是很多话很多的。
对，要各种批评教育你，蹂躏你，
这不是关系好吗？所以才
有吗？关系好就这样吧，
哎、
对吧？
对、
哎，你理解就好了。
对，
哎、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伊索广司在片子里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其实看似好像离整个现实生活社会很远，但其实他并没有脱离这个社会生活，甚至可能还更紧密。他可能是一个保持一定距离去观察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跟你挺像的。
一颗滚烫的心呢？
哎，一个滚烫的心，对，哎，热辣滚烫的。
哎呦，我的女性主义，哎呀，
哎呦，
烫手。
哎，这是最近好多女性主义片子是吧？
老烫手的，对。哎呀，你这一往热辣滚烫拐，我又有别的话 hold 住啊
！hold 住，
女性主义是个被搞大的话题。对，所以女性要谨慎啊，不要轻易被别人搞大，不管哪里啊，太过分了，成天炒话题，我是觉得有点过了。在文艺领域炒这个话题，炒的有点过头了。哎，就是，我又回到这个完美的日子，我就想说，这个人物话比较少。咱们有些听众来了，说自己是什么 I 人是吧？
对对对，
这个E人 I 人的定义我都快忘了，好像 I 人是相对内向。
哎，是。
我想说，哪有什么纯粹的E人或者纯粹的 I 人？ 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嗯、就是看人合不合适，聊不聊得来、
嗯、
对吧、
嗯、
大家别差太远，聊不来那就干嘛呢，浪费这时间对吧，
嗯，
不可能聊得起来。我觉得没有纯然的什么艺人爱人，就是人都选人呢。
嗯
嗯，我是觉得，你不觉得吗？
觉得。
嗯，
而且有时候人这方面的这个触角还挺敏锐的，
嗯，
可能聊了两句就大概知道可能不是那么的聊得来。对、
嗯、
对的，虽然没有很具体的评据，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频道搭不搭，
对，
对吧？
对的对的。
嗯，我就想起周星驰那个电影了，叫什么《行运一条龙》。
行运一条龙，对。
最后有一段是你是什么 FM， 我是 AM， 咱俩倒不
上去。对对。
后来发现咱俩都是 SM， 哎，就搞到一起了。
哎呦。
哎呀，
哎呦，你这记性真好，你不说这段我都忘了。
这有十三年梗，我有的还记着。嗯。这电影其实真的还挺好的，就是它其实有点像好的画或者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它留白蛮多的，
哎，是，
就是供你猜想的部分蛮多的，它没有把这个绅士，它怎么走，就是主角怎么走向这个厕所清洁员这一步、
嗯、
这个生命历程拍这么清楚，反而有些味道，
嗯，对的，所以给他拍出一些这种禅意一样的，
哎呀、
嗯、
我谢谢你，我就想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既然导演小文说了这个人物是受这个科恩出家修行的启发、
嗯、
那他里面有没有禅意呢在其中呢，我看了第二遍看了我觉得是有一点的，但我又说不清楚，我现在是
嗯，
嗯，倒是有点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但禅宗这个事情呢我也不太熟啊，所以他这里头包含了多少我不好说，但是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具体的行为让自己相对自如的跟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对吧，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就算很好了，
嗯，
倒可能不需要特别大的禅宗的道理，
是
还有个很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就中间的梦的那些部分
啊，梦的部分，对，
我后来看了一下字幕、
哎、
梦的那些部分其实是这个小文他太太拍的素材，然后有剪辑师剪的、
哦、嗯，
我再看第二遍我觉得这个梦的部分、啊、
嗯，
很有趣的点是他好像第一次把梦，在我的观影经验里啊、
嗯、
第一次把梦这个事情，这个人的一个所谓主观体验啊或者客观存在啊，就是人类的客观存在，跟动物界很多动物也做梦啊，就梦这件事情，
嗯，
它变成一种日常，
嗯，
他第一次对我来说，他第一次没有那么多的象征意义。
嗯，
他蛮抽象的，很多部分蛮抽象的，有些好像相对具体，你好像有些直接的联想，比如第一个梦有个小孩的手拉着一个成年人手的那种感觉，好像有一些这个儿童时期的这种想象啊联想。
嗯，
有些就很弱，光影的东西、啊，或者白天见的这个。姐姐的女儿啊，骑自行车啊什么的，一些白天的，片段、啊，剩下就是一些，都市的角落啊 ，pattern 啊，斑马线这些东西、
嗯，
它没有强烈的逻辑，它是一些印象，是一些碎片，但这也是生活，这也是日常，
对，
换句话说，这也是你的真，
是，
哎，这里就有点禅宗的意思了，
嗯，
被我说的、啊
哎，
我哪知道禅宗是什么，对吧？但你要对这个真实是什么，可能就要多一层理解了，或者对日常、
嗯、
对真实多一层理解了，
对，
嗯，大概就这个意思。
对，而且他的表现手法是把这些日常的素材或者他一些想象的这个景象，把它叠加起来，
是散碎的呀。
对，
嗯，
就表现梦的方式也特别好，就它既不是一个纯虚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很实的东西，
嗯，
就那个把握的挺好的，
甚至多了一个角度去理解抽象这件事情。
嗯
嗯，你看的时候你再琢磨琢磨吧，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我现在印象里只有一些那些很模糊的一些光影啊，
嗯，
偶尔出现一些具象的之前的那个片段里的一些人物的面容啊、
嗯、
这些。
对，这是我第一次看的印象，第二次看就相对清晰了。
哦、是吗？
嗯，它更有一种。独立存在的甚至有些作品感，
嗯，
它就没有那么的零散，
嗯，
快，
嗯，
过于快速 过于的捉摸不定，反而没有了。你第二遍看会觉得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体验，那种体验是体验的一种零碎的，不强调逻辑的那种东西。嗯，
好的，
嗯，
到时候再看一遍。嗯，
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哦，那你这期可以叫我平山了。
可哎，好的，平山完美是吧？
平山完美，这是个名字是吗？哎呦，哎，我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独挑大梁的听众的这个发来的信？
哎呦，又有新的留言了，
又有新的留言了。嗯，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理解一下。就是我大概说一下啊，我们独挑大梁的这位听众啊，
嗯，
非常感谢，你又继续独挑大梁了，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啊。留言嘛，他就发 message 过来嘛，就分享了一本书，是关于一个德国的摄影师拍的，就是说这整个影集呢都是拍一个人的生前和死后的这么一本书。他就说你既然喜欢摄影又勤奋的检视自己啊，这本书可能挺适合你的。这个我晚些再仔细看啊。他说关于这个疾病的道德性在这个新冠期间就挺明显的。他说就是如果你说你得 COVID 了，大家就会这个同理心啊就会比较大的调动起来。说流感可能大家就比较冷淡。
嗯。
我倒是觉得是表现了大家比较就是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里他周遭的人首先大家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不同的这个病症的名称的这种有偏向性的这种照顾之类的，就或者这个心态，嗯，这是蛮有趣的另一种复杂的心态。也许是建立在大家都阳过的这个经验上，会产生那种容易产生这种同情，这种同情之了解。
对，而且
也真的是你要从一个更长的周期来判断的话，这个所谓的这种道德性或者关于这个的隐喻或者符号的它的那些属性的变化还挺明显的。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对这个符号是恐惧的，到后期已经是你阳了，大家比较同情你。
对，
嗯，
对的。所以我刚刚看这段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时候，就是就像你刚刚说早期的话应该大家反而是听到应该是一种恐惧的感觉，
他说
是一个同情。
他是最近、哦，嗯，对。但是他就说人之间啊相互之间表达友善和关心这件事，
嗯，
很重要。
嗯，
我也觉得是啊，很重要。嗯，然后怎么临终关怀这一段你比较意外是吧？
嗯，有点意外。嗯，
他就说他还读到了这个关于临终关怀的这个志工啊志愿者吧分享的亲眼目击病人面对死亡过程。他说对方啊就是应该是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志工说的所总结的是，往往人生赢家啊在死亡的时候就极其痛苦，因为他的生命经历告诉他他还可以 fight for it， 这怎么再努努力啊，
嗯，
我还行是吧。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整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接受失败，反而是经历过很多挫败的人，因为对接受失败这件事已经有很多的练习了，所以往往在死亡来临时可以坦然的面对。
嗯，
哎，你是不是刚才没看完还是看完了？他说就像你说的，人来到世上是经历各种各样的感受，每一个感受都是珍贵的，所以我们要去 climb 的中年以后更懂得这件事情的意义。
嗯，
大概就是这是我们所诉求的东西吧，
嗯，
我们主张的。
嗯，
啊，我的情况可能倒不是说我太习惯于失败的练习，
嗯，
而是我可能野心就比较少，
比较少。
嗯，我也没有经历过，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失败，
是
因为我可能就不觉得很多事情
是
失败。然后所谓这个运气和成功的东西，我可能很早就看到了。
哎呀。
啊，哎呀啥，
你这个悟到的很早啊。嗯，
哎，你不觉得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咱俩，啊，背景可能有些相似的部分，
嗯，
所以可能有些部分有点相通吧，可能，
嗯，
你不觉得吗？
觉得。
你不觉得你从你的长辈身上已经看到一些东西了，你会，
嗯，
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觉得我很多事情早就看完了已经。
嗯，
我转不到西安了，我要你说呀，说说看你会什么。
嗯，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父辈可能也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波动的时期吧，包括更长一辈的，所以他们可能所谓的我们现在看的所谓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在他们的年代我觉得是完全不是一个事，就他们的生活很多层面是自己不可掌控的，他们经历很大的变化，是在一种不可控的状态下，所以他们会对于某些事情没有那么的执着，他们可能会放下一些事情。
好，很好，聊得很虚啊。
因为我实力，我现在我一下想不出什么实力。
这就是我觉得洪晃的节目比较好的点，就是他把他的经历聊得比较清楚。经历呢，所有的经历都是塑造一个人的。
对，
所有的家庭都是塑造一个人的。我觉得这是就是讲蛮具体的。倒是可能所谓成功的人是内心有很大的那种不满足感的。
哦，
我觉得他一直不觉得满足。
就是他可能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一个最成功的状态。
他其实有一种成功的人都是不完整的男人。
怎么又回到这个了？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
他可能就是总觉得有那种想索取，想填充，想弥补之类的，这交给心理学家去解释啊。我觉得有些心理学家有点二啊。就是他可能是一种匮乏感或者什么在促使着他好像要达到一个人生的完整，他要在这种意义上或者那种意义上取得更多的成功。
是，
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缺哈。不是缺心眼的缺。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可能正好想到那个刘亦菲那个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院升起。前面一部分主要就是说他的那个疾病的那段时期的经历，然后他其实那段有很多涉及到他在二次患病之患了癌症之后对于一个疾病和死亡的一些看法。其实他也是一个慢慢在疾病治疗和恢复的过程中慢慢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以及能够和癌症去共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慢慢改变的。他一开始也是很懊悔，很怎么说，很失望，然后也觉得是不是要努力和病毒抗争一下。然后后来觉得还是这个生老病死还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跟癌细胞抗争一下
啊！
后来觉得其实放在古代他早都该死了，
对，他早都该死，那还是要面对这个自然的现实。对，
就是平均寿命可能只有30岁或者更少的时候，
他举了跟谁夏目漱石，那么当时是死的时候就是多少岁，哎，我这记不得了。反正很
年轻，
对，很年轻。
对，
所以他说他如果放100年前他应该早就挂了。
对，所以确实现在医疗水平还是提高了，科学还是进步了。
对，但是相比之下他觉得如果你与其这样接受治疗很痛苦的状态，还不如就是放下这一切，就是自然而然的感到生命的规律去。
对，所以选择了这个与癌共存的这个
与癌共存
心态，
是
或者态度。
对，甚至对于安乐死这件事他也觉得是可接受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说，算了，我不说了，我说过了。
对，说过了。对，全麻的体验。
全麻的体验。So nice。
说到这儿，他那个书里还提到他也是全麻。全麻之后他有一个瞻望的一个体验，你有吗？就是突然会那种醒
了，他是醒来之后是吧？
醒来之后就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他变成一个韩，他说好像是幻想自己是在一个韩国的医院，然后跟护士讲韩文，
有点印象，
对吧？
那我还不至于，没有
还没有这样的体验，是吧？
没有这样体验。他那手术大，估计是
对，他那个手术时间长，他那20个小时是吧？
对的，那真是
太可怕了，
比较可怕。 对，所以这但是就是这件事我很早以前就也想过，就是已经活得够长了，我本来就是也怪了上一代人，包括西方的这个音乐人，包括村上春树这样的人，是吧？我也不知道谁说的，一个是有个二十七岁俱乐部嘛，然后村上是不是他说过这样的话，但这个话是不是来自于西方我就不记得，是不是垮掉一代，还是嬉皮士们都说这个人啊，过了三十岁就成年人不可信嘛，对吧？三十岁你基本就是个死人了，对吧？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
、对，所以我其实现在我还好，我觉得三十岁那个坎儿，我觉得哎呀完了，就是我要变成一个年轻人信不过的人了，我要变成一个我的逐渐活到我的反面去了。但现在看还好嘛，我觉得我比有的年轻人那个什么啊激进多了。
是这倒是。
不是激进啊，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不这是一种努力跟随大流抗争的态度。
这点还是蛮厉害的。
啊怎么着，
就是跟随大流抗争这个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能量，我觉得，
我就跟你说，这叫天赋，
哎、
就跟科比能扣篮一样，不就是我跟不是跟你讲吗？就是这根本不羡慕职业运动员，我觉得我打不了就是打不了，对吧？那他有这个天赋，他就干去呗，是吧？但不是说你不能努力啊，就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努力的，但是不要把它想成难事儿，没意思。就有的人天生他就能干这事儿，你有的人可能努努力也行，但是看你意愿有没有。如果你没有那个意愿，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有意愿就，我觉得就已经从零到
一的跨越，
哎，就到60%-70%了、
哦，
你知道吗？还是很不一样的。干嘛就自吹自擂起来？
哎、
对，就是说这个是这是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想过，就其实已经活挺久了。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在原始的年代，因为活这么久了，是活的有点太久了吗？好吧，好吧，
所以还是自己任性一点是吧？
也没有很任性吧，只是我平常跟你有时候就说你要珍惜，对吧？还能做你想做的事儿，对吧？
对，
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默默的沉思了起来，频频的点头。
对，
好了，感谢我们独挑大梁的听友啊、
哎哎，
没办法，只有你真的好像听懂了我，给我一些回馈啊。对，所以我急着回来也是给这样的听友聊聊天，跟你聊聊天，对，所以就是哎。怎么就拐到这儿了？
对啊，我们前面聊到哪儿拐到这儿？
本来想聊点这个，不在的日子的游历是吧？
是，
拐就拐到这儿来了。我突然就说，我真的奇怪，我就说稍微回去点是 Perfect Day 这个大哥啊，平山
，
瓦达西得
斯
还是
哎，
我没，那个。就是平山这人话不多，然后我还觉得像自己，然后你好像也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点我的影子似的，
是。
我又想起木心一个话来，但是我觉得太多人对木心有点苛刻了，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就不能拿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他哈，他的观念上有些东西，就对其他的艺术家作品时代啊，在观念上在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必然，毕竟他是个解放前生人的人、对吧？他能之前能看那么多书，想这么多事已经很不容易了。拿现在的眼光去看他一些观点，可能显得落后或者是有局限性了，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热情，是激情，对吧？是对艺术的激情，对生命的渴求，对吧？他作为一个从解放前
走过来人，
热爱艺术的，像余秀华一样努力生活的男人，是吧？大家女性要像爱余秀华一样爱他，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看没，你了解不了解余秀华？
不了解
啊、那你有机会了解一下余秀华，对吧？她作为一个身体有些，
我知道 大概知道，就没有那么具体去了解过。他就身体有残疾嘛，然后写诗什么的，是吧？
对
对
对，他在诗里爆发他的生命嘛。他为什么要在诗里爆发生命呢？就是因为在生活现实里
爆发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完整的去满足他那个内心的激情嘛，那些多余的能量不能释放嘛，他那种对生命的体验的渴求，他得不到满足嘛，那怎么办？用文字，对不对？
用文字，哎，
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木心有点类似，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之处啊。
嗯，
哎，往回拐拐，木心有个话就说啊，
嗯，
我像追索我的仇人一样追索我的友人，
嗯，
能理解吗？
嗯，我理解一下，
理解个球你，你我觉得你对交朋友这事儿不是特别热切，
嗯，
你好像是不是跟日本人待久了？木心还有句话说，日本人没有心。
嗯，
他看起来有心没有心，他是在分析日本文学的时候，分析那些排剧，著名的排剧的时候写的很妙，但觉得日本人他缺心，不是缺心眼儿，心眼是有的，就是没有那么诚挚的热诚的一颗心。
我觉得文学作品我虽然看的不多，也看过一些日本文学作品，我觉得的确像木心说的，有很多就是真的你感觉不到他那个写作者的那个情绪，就不明显，就一直很平静的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现实交往中还是分人吧，也还是也有激情的人
啊。那是，那咱们去高山，去哪儿，去小画廊，老板直接让你给他修电脑，那也是有的。
对
还是分人。
对
他是从文学上说的，
是
对
是。
但你看你刚才那句话，你体会到了吗？像追索仇人一样追索我的友人，能理解吗？你对付家庭就已经把追索的劲儿用完了，
是用完了
还得我给你圆。哎呀，
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你跟人交往，其实你是要付出很多的精神的，
要有一种内在的冲动，
是，就是这种热情，其实它是从你自己身体内部的那种能量聚集起来的那种东西。原先可能特别是年轻时候上学时候还是的
、
然后特别是到了工作之后，经过漫长的广告业的折磨，然后可以开始慢慢的龟缩就是对于交际这方面的确可能就是会花的时间花的精力都会变少。我觉得真的人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是要耗费你的精力，当你去自己觉得自己的精力在衰退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减少到一些事情，包括我刚才说你的，就是你对于这种随大流的社会生活的这种反抗，它也需要消耗你很大的能量。
其实是吧，
是吧？
因为我太主动了，所以我可能没意识到。
但其实肯定是消耗你能量，然后你跟人的交往，不管是爱别人还是恨别人，都是需要能量的。
你说的太
对
了，
但是人的能量真的很有限，特别是40岁以后，真的觉得自己能量有限。
你不92年吗？
92年，92年，哎、对，92年，92年30好几了。
哎呀，也是不容易啊。尽量保持青春啊，青春永驻。所以呢，就是我这个态度我是有的，
对，
但是一个是像前面说的，还是看人对不对，你才是决定你当艺人还是哀人，渐渐觉得我好像、有点像你，就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有点好像把这种诚挚的了解别人跟别人交朋友的那个劲儿快有点用完了似的。也不是用完了，就是不如前了。
对，
而且变得更加挑剔，
就感觉是那个电池那个电量开始降到那个黄色了，
就是很珍惜而且很挑剔，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跟我聊这俗的，我他妈听了几十年了，你还跟我聊这个是吧？我就不想听了。就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遇到有趣的人啊，遇到所谓的这个友人，追索友人这件事情，这个是生命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呢就可以把成功观换一换啊，对，能交到好的朋友，就是令你自己觉得对你有启发，而且相互在这段友情中彼此都有所收益，甚至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种生命体验呢，你能得到，哎，这是你的成功是吧？ 就是你能吃到好吃的，有本事找到真正好吃的东西，哎，那这是你的成功，对吧？你搁家天天数钱傻笑是吧？那郭德纲的话，你这话不是你这病，你数那钱治不好。
对的，对，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洪晃的那个节目，包括那个陈升的回忆录，我觉得看他的那他们那些故事，
他的陈升的回忆录，
又陈升了，呸！
为什么是
陈冲的回忆录？对，然后就是看他们的回忆录里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会不同阶段会遇到一些人，那些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对他们来说是可能有些已经过去了。但是在那个时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关系，因为双方都有所获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体验，我觉得，
对，所以我对做这个节目还是有冲动，也这方面，如果能碰到更多啊有能力独挑大梁的听众，我也是很开心的，我又想拐了，算了，不要乱拐了吧。是星座血型这方面，
星座血型、
心理学，我都想拐一下。
好的，
希望大家重视，还是一个挺好的提醒什么的。Perfect days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哎，我怎么又想说佛学的事儿？
哎呦，最近在研究佛学吗？
没有，我早上听了一点点那个看理想，关于一个他们开了个佛学相关的节目，不叫课。然后那个开这个节目的主讲人跟他们的编辑聊天儿，那大哥倒是说了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在寺庙修行的人是被好好的保护起来的。
是。但像平山这样他是就是不没有被保护起来，但是在修行。
他是大隐隐于世的那种。哎呀，我要不要瞎拐呀、真是的。就是说这个佛学这些东西，就现在这太多焦虑感了，然后这些东西都被先是制造了很多的焦虑，再制造解除焦虑的可能的这种心灵安慰剂。我这是有问题的，就是不佛学被拿来变得就是有点功利呢，怎么感觉？本来我就
成解药了，
当解药了，
哎、
当药吃。就跟这个去烧个香求个愿似的。但反正就是很多事情都有表里的一面，都有大众的一面、世俗的一面和他本真本源的一面。就看你想去看哪个了，但反正有一个是相对费劲儿的。真是你真是 Perfect Days 这名字也是起得好，那老李那首歌也是好听的，
真是好听的。
然后什么是 Perfect Days 对吧？
哎，
我觉得他某种意识上他在定义 Perfect Days， 然后
对
我要回来了。小文我觉得是有他朋克有他老的这个嬉皮一代德国人的那种魂在的，他在里面还是各种的跟社会上那些东西这就是打拐子似的，就是跟你不服不忿的，还有点对吧，还要接一点这个社会上这种世俗上的小毛病，他就是僧人能看到很多世俗上的毛病，然后以一种他的态度去面对嘛。我觉得这个平山有一点，他就在世俗中看到一些别人的问题，他以他的方式对待，他还要对待自己的过去，要看的。
对，其实这个片子就像你前面说的这个，什么是就看完你会看完之后你会想什么是完美的日子？他可能对每个人来说定义都不一样。但可能平山的那种日子是大家都向往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过的。
我很难说真的每个人都向往。
不是每个人向往，可能是不少人向往的。我觉得应该很是这个感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对，所以我看完就是突然觉得，哎，这怎么比那个宫崎骏老爷爷的那个
你该怎么生活还是什么
你想过怎样的
人生
、对，我倒觉得小文这部应该叫这个
名
字，他那部真是看不太出来。对，因为这部你看完你真的会有一些反思，到底什么是你想过的人生，你觉得完美的人生，
就是要跟自己看，说俗气点，看不顺眼的事情和谐的共存，要有一种另一种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哈。你换一种眼光，它可能就没有简单的看起来那么讨厌了。它不是讨厌了，就是你悟到了以后，那个世界就是另一幅样子了，另一幅画了。
是，没错。我觉得那个里面就是真的有很多
藏、开悟了以后、
开悟了，就藏了很多嘛。
嗯、
比如像那个有一个在厕所门。就是有一次他在打扫厕所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小朋友 关在那个房间里嘛。
对。
后来他把那小朋友带出来，然后他妈妈过来以后，把小朋友拉走，还很嫌弃的样子。
啊、
一
通擦，一
通擦，嫌那个清洁工脏嘛。
嗯，有点那意思。
有点那意思。对。
他小朋友给他乖乖招招手，
就是这感觉。
嗯。
对他来说，看到小朋友跟他招手，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收获和幸福。嗯，
对。
至于妈妈那个样子，对他来说，他也看开了。对，还有那个滨本实生演那个他那个搭档也是嘛，
250
那个，其实也是给了他找了很多麻烦。
嗯，
以小文也在里面尝了这个滨本实生演的这个角色，他也有他
另一面。
另一面，对，也是怎么说？他也有他怎么说让人觉得可爱的那一面嘛。
跟那个制裁人
对、就是、
小朋友还玩的挺好的，
对，就是很平等的一种关系。 对的。而且我觉得小文选这个清洁工这个角色可能也是他对日本的这种社会还是有一定了解。
嗯，
就是正好上期没说到，好像就是
来
厕所清洁这件事情，
厕所之神。
就是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可能真的没有我们觉得是一个特别脏特别低的工作。
嗯，
虽然可能它的确也没有那么高，但是不至于那么低。
嗯，
因为日本人就是首先他们爱干净这件事儿，可能大家去过日本都知道。
嗯，
但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厕所。就比如说一个日本家庭他要打扫卫生，他的对于厕所或者浴室这个他们叫上下水这一块就是非常的重视。首先你这块干净就说明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所以还有一些有很有意思，就是日本有很多这种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上到公司总经理下到团队的领导人，他们常常会以身作则的去打扫卫生，甚至就是说会主动的早上一早来自己去清洁厕所。因为对他们来说，日本人很多时候他会觉得判断一个人，他可能从他的这个打扫卫生甚至打扫厕所这一步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怎么样。比如说你打扫厕所，如果打扫得很干净，而且很主动的去清扫厕所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会是一个做事很有条理，首先，然后很平等对人，就是没有什么高低的之分，分
别心，
没有分别心，
嗯，
对，然后呢，就是很注意细节，
嗯，
都是能从这样的打扫卫生这件事里面是能够看出来的，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还比较重视，而且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很低下的事情。所以从因为我小朋友现在也是上了日本人的学校嘛，所以他们从小就是说打扫卫生这件事儿就是同学们一起来分工，所以大家都要轮流去清扫厕所。所以就大家就他们从小就不会觉得哦厕所里一个清洁工，就特别低下，因为他们从小都是扫人打扫厕所，
人人都是清洁工，
对，人人都打扫过的公共厕所，对吧？所以这个概念可能跟我们这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日本人也很喜欢所谓的整理整顿嘛，其实跟清洁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作为他们一个生活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基础。你在工作和生活调理之前，你要先把自己周边弄整齐了，你才能做下一步的工作。
好，你好好学习啊。
所以他们有个字，哎，我忘了怎么读了，就是左半边是个身体的身，
身体的身，
右半边是个美丽的美。
哦，美丽的美，哦，什么意义呢？
就是自己的身体行为要美。啊，然后你才能把自己立起来，就那个感觉。
哎呦，哲学观的。好的，这个日本还要多了解，没有期待。这很多东西真是润物细无声的，差别还挺大。
差别挺大的。虽然有很近，而且感觉很多文化有相通的，但很多细节上还是差别挺大的。
对，差别很大。对。日本那个娱乐节目250的一面我们也没有。
也没有的确是。对。
小文其实是这个 YouTube 的粉丝来的。
那、哦、听说过。
对、
嗯、
我本来还想这次会不会有 YouTube 的歌呢，
嗯，
结果一看，哦，可能 YouTube 太年
轻
了，
太年
轻
了，对对对对对
，YouTube 不配，
不配，对对，
没有被收录进来，
是，怎么也得六七十年代是吧？
完了，今天又是一期 Perfect Day 的节目了，